正道的主题是基督若在你们心里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各位弟兄姊妹早安，让我们首先低头祷告。我们转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不断的恩待我们，将你的话赐给我们。天父，我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人能够说耶稣是主。若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的心亦都不能够顺服你的话，亦只有圣灵大能的作为，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才可以被建立。天父，我们今天恳切的求你，求你今天叫圣灵大大的在我们的心里面作感动的工作，帮助我们各人能够领悟到你的话，特别是为到今天我们学习一些又大又难的说话，一些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去听或者觉得很难去面对的说话，但求你赐给我们有受教的心，并且能够懂得怎样去依靠圣灵，将你的话去实践在我们生命上面。我们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在上一次的罗马书信息，我们听到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但若果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虽然这句说话用了不同的名称，当中提到基督的灵、神的灵和圣灵，但都是指圣灵。圣灵是我们所侍奉三位一体真神的其中一位。如果我们在里面有圣灵，就即是说神自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会向着一个的方向去改变。这个方向就是我们会去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体贴圣灵是指我们会去追求合神心意的态度和行事。而要知道究竟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去体贴圣灵，我们问了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经常的去留心听神的话，每日都有分别出来的时间专心去读圣经，并且在神面前安静依靠圣灵去默想和去留心听神怎样藉着圣经在我们的心里面向你所说的话。第二个问题我们会问自己的是，我们有没有去顺服圣经的话，即是说即使我们所听到的和我们所想所愿的是相反，我们又是不是仍然一样的愿意去顺服，又或者是当没有人去见到的情况之下，即是说没有人会捉到你犯错，又或者没有人会去称赞你肯定你，但你是不是仍然一样的愿意去顺服。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很积极去体贴圣灵事与圣灵同行，特别是我们有没有积极去追求在自己的生命上面去结出属灵的果子。当保罗提醒完我们要清楚知道自己是哪个之后，他跟着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属于基督的话，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去做的行动，就是靠着圣灵去致死自己身体的恶行。这个是基督徒生命中的痕迹，就好像一个圣灵的印记印在我们生命上一样，会在每一个属于基督有圣灵在里面的基督徒的生命中去提到。在17世纪，在英国有一个神所使用的仆人，他叫做 John Owen，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Modification of Sin， 当中他对每一个基督徒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John Owen 对我们说， Kill the sin or the sin will kill you， 将罪杀死，不然罪就会杀死你。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都应该知道我们是哪一个。如果我们是属于基督，如果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 那我们就必须要去学习怎样去将自己的罪致死。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三节，保罗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是决定我们生命的结局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起码需要知道有四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个问题是刚才那个节的十三节上半节，必要死是指什么呢？是不是指我们会失去我们的救恩？第二是在这节的下半节提到身体的恶行是指什么呢？是不是指身体每一个的行为？而第三，致死是什么意思？难道身体的恶行是有生命可以被致死？同时是怎样去致死的？而第四，靠着圣灵是我们怎样才可以做得到？首先关于第一个问题，罗马书的第十八章十三节上半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的活着，必要死。圣经在这里说的死，不是指今生肉身的死，而是指在永恒的火湖中去灭亡，圣经称它为第二次的死。在罗马书的八章十到十一节这么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即使是已经被拯救，但我们的身体仍然是会生病、会老化、会死亡。但每一个有主宝血所洗净、有圣灵在里面的基督徒，是可以有一个肯定，就是在神所预定的日子，我们会再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当我们复活了之后，我们就会与神永远的同在，对于我们将会有的新的心和身体，一方面我们会以我们的心和身体去荣耀神，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去享受得到和神一起的亲密团契。基于神给我们这个应许，基于我们这个蒙福和荣耀的将来，保罗跟着就跟我们说，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一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这节经文提到的肉体，是指我们旧我的心思意念，对地上事物的追求，更加是指我们对神的叛逆，以自我为中心，要偏行己路。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用旧我这个名词去形容。若果我们是属于主，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绝对没有欠罪，或者我们的肉体，或者我们的旧我任何一点的事情。对于罪或者我们的肉体有关的事情，我们没有责任，也没有任何的事情会叫我们一定要做，或者我们不可以不做。我们不是我们旧我的奴隶，我们对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救我有的就只是 no， 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是不会同罪和和平共处，圣灵一定会叫我们对自己的罪和恶行感到不能够接受，有不安，我们就会每日的为到不想去顺从自己的肉体，而去顺从圣灵，在我内心里面有争战。所以会顺从圣灵去致死自己的罪，是每一个已经被主的福音所拯救的基督徒必然会出现的表现。如果一个人可以同自己的罪、同自己身体的欲望和平共处，每当他身体的欲望有要求的时候，他就只会去顺从， 那我们有理由去问这个人是否有圣灵在里面。人的得救可以被神称为义，是神的恩典，也是因着信。但这个人会学会靠着圣灵去致死身体的恶行，就是他这份信的证明。当保罗提醒完我们要清楚自己是谁的时候，他就跟着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属于基督，有圣灵同在，我们就会是一个我们就会有一个每日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去做的行动，就是靠着圣灵去致死自己身体的恶行。为什么在保罗在这里提到不是说主叫我们去传福音的大使命，又或者主叫我们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因为靠着圣灵去致死自己身体的恶行这个行动，就好像有一个圣灵由圣灵印在我们生命上面的一个印记一样，会在每一个属基督有圣灵在里面的基督徒在生命中看到。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跟别人分享福音有彼此相爱，是每一个属于基督的基督徒一定会做。但是一个人有向人讲耶稣基督，对人有爱心的行动，却不等于这个人是属于基督有圣灵在里面。就好像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主曾经讲过，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么？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当罗马书八章第十三节 A 上半节讲到的就是，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不是指一个已经被拯救的基督徒会失去他的救恩，而是指这个人其实并没有圣灵在他里面，他是不属于基督的。那我们呢？我们有什么态度去面对自己的救我和罪？如果今天圣经的话叫你的内心有不安，其实是神正在向你说话，要唤醒你，要你回转归向神。那你怎么去回应？接着下来我们去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要致死的身体恶行是指什么？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三节下半节这样说，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但在希腊的原文是没有恶行这个字，只是说要致死身体的行为。那有什么身体的行为是要去致死？在之前罗马书第六章十二到十三节曾经告诉我们，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皿，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皿器具献给神。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可以有很好的用处，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应该用来作义的事情，就好像活祭一样献给神。但罪却会叫我们的身体去做一些不义的事情，而罪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利用我们内心的私欲。我们的私欲会叫我们的身体去顺从我们私欲的要求去行动，所以我们要致死的身体行为就是那些被私欲去驱使去要求的行为。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保罗这样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是与拜偶像一样。这节经文地上的肢体是指那些会顺着我们内心的私欲而去作出的行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叫属神的人去致死的恶行都有私欲在他后面。所以如果要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就不是只是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准去做那么表面，而是要致死这些行为背后的思想和念头。就是我们愿意去，就是这些念头，就是我们愿意去接受内心的私欲的想法和念头。所以来到第三个问题，是致死是致什么？是不是接受内心的私欲的想法和念头，有生命是可以被致死，同时是怎样去致死？在雅各书的第一章14-15节这样说，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了，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圣经说会生出罪来的，是那些已经接受了诱惑，跟住好想去满足自己私欲的思想和念头。这些的思想和念头，在他逐渐壮大成形之后，最终他就会驱使我们的身体将不义的恶行行出来。所以当我们说要去致死自己身体的恶行的时候，我们就要在罪生出来之前，我们的身体未将这些恶行行出来之前，而更加重要的是要在这些只是想满足自己的私欲的思想和念头未壮大成形之前，我们就要先将它致死。但是如何去致死它呢？世上每一样会壮大的人与事，都一定会有供应他们长大的物件或者事物。要致死他们，就要切断他们的供应。所以如果我们要致死那些想满足私欲的思想和念头的时候，我们就要将供应这些思想和念头的事情一一切断。很多时候现代的先进的癌症治疗都是针对性的对癌细胞去作出行动。医生会先去找出这些是什么癌细胞，然后用药物去切断癌细胞的供应。例如医治老癌的药物是去切断维持癌细胞生命的血液供应。乳癌的药物就是去切断叫癌细胞生长的荷尔蒙供应。同时病人要很小心，不要进食一些可以供应癌细胞荷尔蒙的食物。同样的，如果我们要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就要切断那些正在供应着会生出罪来的思想和念头的一切事物。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是在给我们的心灵的食物究竟在供应着什么的思想和念头。主耶稣基督也都告诉我们，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才会污秽人。如果我们要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就要很小心，要知道现在我们还是用什么去喂养我们的心灵。我们不要单纯地说这个只不过是一出戏，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小说，又或者这个只不过是一首歌。但如果这些事情会带出的一些思想和念头，是会增加你的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怒气、贪婪，或者跟随这个世界的思想去做，我们就要切断对这些思想和念头的供应，就好像要切断对癌细胞生长的供应一样。在最后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靠着圣灵究竟是怎样可以做得到。当保罗叫每一个基督徒要去致死自己的身体的恶行的时候，他很直接地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我们才可以致死身体的恶行。 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我们才可以去打这场战争。因为我们的敌人是比我们强大很多。就好像在旧约摩西的时代，以色列人看见他们的敌人迦南人，觉得跟敌人相比，自己就好像一只蚱蜢，而敌人就好像一个巨人一样。如果我们只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又或者靠着自己的刻苦和守纪律，我们一定不会成功。保罗说，我们一定要靠圣灵才可以致死自己的恶行。如果我们要依靠圣灵去杀敌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拿着圣灵杀敌的兵器。保罗叫我们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要好去征战。当中唯一用来杀敌的军装，就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有一位牧者曾经分享过他自己的母亲对他一个教训。这位牧者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母亲给了他一本圣经，在这本圣经上他写了一句说话， The Bible will kill you, will keep you from sin, or the sin will keep you from the Bible。 圣经会叫我们远离罪，相反罪亦都会叫我们远离圣经。这位母亲是想告诉他的儿子，只有神的话才可以叫我们远离罪和恶行。相反，如果我们的手上没有圣灵的宝剑，罪就会叫我们越来越不体贴属灵的事，并且越来越不想听，越来越不能够接受，或者不相信神的话。 Kill the sin or the sin will kill you。将罪杀死，不然罪就会杀死你。在这里让我们去省察一下，在我们的内心有没有一些隐藏的恶念和思想，一些不应该想去满足的欲望，一些控制不住的怒气，一些在内心深处的苦毒，叫我们不能够去原谅人。我们可以有尝试去改变，尝试去控制自己，但我们会发觉我们的意志是很容易去崩溃，因为我们靠的，我们手上边的，并不是杀敌的兵器。在另外一方面，现代的世界会教我们对自己要宽容一点，或者为自己的行为去找一个合理的原因。但其实我们每人都知道，我们是不可以跟恐怖分子去和谈，又或者我们是不可能去顺服一只凶猛的怪兽。将罪杀死，不然罪就会杀死你，这个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因为属圣灵和属肉体之间是没有中立的地方，两者之间是并没有和平可以达到。当我们相信了主的福音之后，圣灵就会照着主的应许在我们的里面。但圣灵来到，不是要去顺服我们的肉体，而是要钉死我们的肉体。若我们想我们可以包容接受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小罪，一个小小但不应该有的欲望和念头，例如在婚姻以外，我们有想过跟一个异性的朋友发展感情的念头，我们会以为只是想一下，不是认真。但每次当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就正是供养一些随从欲望的念头。今日若果我们不致死这个念头，明日这个念头就会完全摧毁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仍然爱我们不义的念头，我们就永远不会将它致死。属主和属世界是不可以共存，体贴肉体和体贴圣灵亦都不能够同时存在。我们想神祝福我们的家庭， 叫我们被圣灵充满，但我们却正是隐藏一些不当的思想和念头。我们想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脱离地狱火湖，但我们却是拒绝主的要求，没有去除掉我们心里面的偶像。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暗中隐藏的罪，正正就是人公开地叫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主在十字架的罪。我们想致死我们肉体的恶行，但我们却不愿意去上战场，不想自己流血，不想自己有痛楚。主耶稣曾经教训我们要有什么态度去除去自己的恶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7-30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弃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们跌倒，就砍下来扔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可叫全身下了地狱。在这里主告诉我们听，要除掉自己不义的念头和行为，我们必须有一个决心，我们必须愿意有付出，切断一切会导致我们产生不义的念头和行为的事情。即使这样的切断，我们会有痛楚。我们本来自己觉得很快乐舒服的生活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一点。主说，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了地狱。我们若果是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但我们若果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在下一个月，以勒家就已经成立了11年。眼看以勒家的长大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成熟了很多，对神真理的认识也都有不少的进步，也都听到不少的弟兄姊妹愿意出来去侍奉主，作爱人和爱人灵魂的服侍。但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要代表主去作服侍的时候，去为到神的国、神的义和敌人去争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察验自己，我们的生命是否有一些痕迹，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属于主，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我很年幼的时候，我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其中一个很多小说都会讲的就是关于少林寺的武功。每个在少林寺学武功的人，在去下山行合仗义之前，他都要经过一些考验。当他经过一些考验的过程，他一双的手臂上面都会留下两个印记，代表他是已经经过考验，属于少林寺的人。同样，每一个愿意跟随主、侍奉主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都必定一定会经过一些考验。这些考验会在我们生命中留下一些痕迹，这些痕迹就好像一个印记一样，代表了我们是属于主，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两个印记是应该在我们的身上，第一个是因为我们是被主的宝血重价所买回来，所以我们常常要带着耶稣的印记。主的受死、主的复活应该常常影响着我们怎么去过我们的生活。第二个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主，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要有靠着圣灵致死身体恶行的生命痕迹。虽然我们是不会完全仍然会跌倒，但我们必须会见到 我们会跌倒之后又会起翻身，我们不会放弃，只会不断的增进。如果我们在生命上能够有这两个印记的话，我们就可以凭着圣灵奋勇的举起我们是属于主的旗帜，去为拯救我们的救主去打美好的仗。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唱这首回应诗《兴起为耶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同唱。再次低头祷告，我们先上阿爸父，你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不单止赐下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你更叫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天父，你既恩待以勒家，赐下教会要作金灯台的异象，你又叫弟兄姊妹有去服侍你，为你作见证的心，求你就施恩给我们，用你的话去炼净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去依靠圣灵，叫我们在每日都向着成为圣洁，更像我们的恩主的模样这个方向去行，叫我们都能够成为真正属于主，有生命见证，有圣灵的印记的基督精兵，为到神的国和神的义，能够在这个世末世为主作美好的见证，将来更会被圣灵叫我们的身体复活，可以去享受和主永远一起的甜蜜团契。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会众请坐。